多美妙的夜晚，河暖，月光，安静，真好像是一大群的群众突然安静了下来，屏息地等待着一桩特殊的大事正要发生似的。自然是美丽的，
自然，
上帝就是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上帝一开口了，自然界的万物就出现了，包括大自然间的一切规律。你可知道，老兄，我们能做牧羊的人可真幸福。
幸福？做牧羊的人有什么幸福啊？
我的想法是如此，许多敬畏上帝的伟人都曾做过牧羊的人。
是啊，一点都不错，亚伯就是牧羊的，
还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雅各、摩西，以及大卫。你看大卫从牧羊人成为我们君王中最伟大的一位。
你可知道大卫就在这山中看守羊群的？
提起大卫啊，倒是我想起但以理的预言，正是快到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要来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了。
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的降临盼望了很久了，可是现在正是时候了。如果但以理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受膏的时候，而不是他的诞生，那么如今任何日子、任何时辰都要发生了。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十分奇妙的。
奇妙，一点都不错，可是也很悲哀呀。
弥赛亚的来临是件悲哀的事吗？
是的，从某个角度看来是非常悲哀的。他的来临对以色列、对全世界都是一桩伟大的事件，然而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来欢迎他，没有人预备好来接待他。我以为这些现象是十分悲哀的。
对，倒是蛮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啊，他到世上来之后把我们从罗马人的铁幕下拯救了出来，在以色列一定会有大大的欢乐，我们也一定会欢迎他，接受他为万王之王的。
老兄，你真以为弥赛亚来以后会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吗？难道这就是他来临的唯一的目的？
当然了，这是我们所有的领袖们跟圣经学者们所持的看法。弥赛亚一定会登上大卫的宝座，我想这是毫无问题的。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个嘛，我想我是同意的。不过如果弥赛亚在世上的使命只是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暴政之下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他的来临在伊甸园中就向亚当跟夏娃宣布了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色列跟罗马的存在。为什么同样的允许向大卫跟但以理以及其他人宣布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压迫啊。
那么弥赛亚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地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以色列的领袖跟百姓们都要失望了，甚而至于会拒绝他是真正的弥赛亚，那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事啊。
这倒是个非常不幸的可能。大卫在艰难的时候祈求上帝，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们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来向上帝祈祷。
哦，以色列的上帝，全宇宙的上帝，慈爱公义的上帝，请垂听我们的祈求，帮助以色列百姓了解正要来临的弥赛亚的真正使命。他来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上帝， 求你使百姓的心转向你，以致他们能准备妥当来接待。
当牧羊人祈求来临的君王登上大卫的宝座时，一位主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主的荣耀环绕着他们，使他们十分的惊慌。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已经来了，权柄和荣耀又要归给以色列了。哦，上帝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以色列的救主呢？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在马槽里？
当时天上的喜乐跟荣耀向牧羊的人们显现了，整个大地被一对天使的荣光照耀着。当天使离开之后，荣光也同时暗淡了。夜的黑影重新笼罩了伯利恒的丘陵。
我们上伯利恒去，看看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这婴孩应该很容易找到的。他是在马槽里，这伯利恒城里并没有多少马厩跟马槽的。来吧，我们走。大声一点，旅馆的老板大概已经睡了。
抱歉的很呐、啊，所有的房间呐、啊、都租出去了。
对不起啊，老板，我们不是来租房间的，只是，你是不是有个马厩啊？
有啊，在屋子的后面。
有人住在那里吗？
哦，有一间呐、啊、住了人，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孩，他们把马槽啊当做婴儿的床呢、啊。
新生的婴儿，正如天使所说的一样，弥赛亚在这儿了，他已经来临了。老板，马厩在哪儿？
就在那个屋子里呀、啊。
终于发现上帝的儿子了。
三更半夜的，一定是灌饱了黄汤。唉，这年头啊，怪事是越来越多啊。
向您请安。
大家好，
我们是牧羊的人，在伯利恒城外的山边啊看守羊群的。
哦，是吗？
哦，今天晚上有位上帝的天使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救主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我们可以在马槽里找到他。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个新生的男孩，这些事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上帝差来的救主，他的儿子包着布睡在马槽里。
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生在……我们能不能看看婴孩啊？
当然可以，喏，他在这儿。
啊，他睡着了，他是弥赛亚，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是救主。基督，这是何等伟大的爱，何等的牺牲，离开他的权柄与荣耀以及天庭万军的崇敬，来到并不欢迎他的世上。你为他起名叫什么？
耶稣。
耶稣，美妙的名字，美妙的使命，拯救以色列。明天清晨，我们要将这大喜的信息传遍伯利恒。耶稣，也就是救主，已经降生了。耶稣，耶稣，奇妙的耶稣。